今天我们要看一处圣经，是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其实还不到一节，是只有半节圣经。今天早晨我要借着这些圣经和弟兄姊妹们在主的面前交通，并且我们能够一起来寻求主，使我们属灵路走得正直。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下面一半，只有半节，所以我一定要等弟兄姊妹们，不然的话读过还没有翻到啊。大家找到了没有？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四节下半节，因为从这里开始啊，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也许弟兄姊妹想，这像什么信息呢？为什么这节圣经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读呢？因为其实我是要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注意约书亚的背景，因为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一个新的纪元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摩西已经到主那里去，摩西在主的面前受他的托付，带领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曾经38年半，也可以说是40年，如果连头连尾算的话是40个年头。在这个40年中，神借着神迹奇事带领他的百姓，但是在旷野虽然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却不是神要带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最终的目的地在哪里呢？大家知道，这是在迦南。迦南被形容成为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迦南就是预表神的儿女进入了在基督里面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立刻看见圣经它有许许多多的作用，它可以教导我们，像哥林多前书12章告诉我们的，从以色列人的经历中间，它要教导今天新约神的儿女来走一条属灵的道路。并且我们读圣经有许多种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理论来读它，我们所站的角度就是要看见在字句之外属灵的帮助和解释。所以以色列人怎样进入迦南，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进入信心的道路，在他里面得到丰富的应许和安息一个必须要知道的事情。我真巴不得我能够把整本的圣经，把旧约也是这样，像以前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一章一章的讲解。但是我相信今天在这个时代中间，大家繁忙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这样把整本的圣经和大家交通过一遍。感谢主的恩典，他知道我的心愿，所以虽然在主日的时候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交通，但是主另外开路，我们能够在无线电上面把整个圣经从头这样讲下来。所以弟兄和我合作，在远东广播公司，我们为着大陆的弟兄姊妹们属灵的需要，在那里讲解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已经讲到约书亚记了。有些弟兄姊妹们也知道，在这里有一些电台把远东的节目拿来播放，所以如果你有是美加还是中华我也搞不清楚，你可以听见我们讲解信息。我巴不得能够在我一生有限的年日中间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好好的讲一遍，因为这是我们属灵上必须要知道的事情。约书亚的背景怎么样呢？今天他对神的儿女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为什么他用这样严重的语气说呢？当然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这个事情。第一个看法就是看见约书亚他是一个领袖，在这里他告诉神的儿女，他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头一个反应我们会觉得是约书亚已经走过这条道路，为什么？因为我们读旧约，我们知道摩西在第一次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到了加底斯巴尼亚那里，快要进迦南的时候，他曾经差派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那地的虚实，看那地究竟如何，那里是不是城邑高大，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是不是出产丰盛。所以他派了10个探子去看，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很可惜10个探子回来都没有信心，他们说不信的话，以至于以色列人全家都丧胆。他们说我们是要死了，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叫我们死在迦南人的手下。他 他们就不肯进去迦南得的那个产业，只有迦勒和约书亚他们力排众议，他们说我们有信心，我们足可以得胜，因为神已经把那个地交在我们的手中，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那十个探子说不信的话，说我们看他们城墙不仅高大，高得顶天，而且他们都是巨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并且形容说那里的人看我们像蚱蜢，据我们看自己也是如此，好像蚱蜢一样不堪一击。约书亚和迦勒在那里说信心的话，差一点被他们用石头打死。所以我们知道约书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等到那一个世代不信的人在旷野里面都倒闭以后，神重新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地。而在这样进迦南的时候，约书亚非常的谨慎，最后他没有派许多的探子，只派两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看，并且他对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说，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的确这条路向来没有走过，因为这个属灵的道路并不是以色列人所熟悉的，进到迦南的路他们从来不知道。以后我们从约书亚记看，的确他们经过许多的征战，他们攻破耶利哥城，怎么样攻破的根本他们想都没有想到，在破城以前先要过约旦河，怎么过约旦河的他们也没有想过。昨天我在一个地方，他们团契请我去交通，讲到我们侍奉的经历，的确神带领我们走的路好像我们没有走过，从来不知道怎么走，等到走过了回头一看也不知道主怎么把我们带过来的，实在是稀奇。所以诗篇里面有这样的话，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就看为稀奇。我相信每一个经过主的工作，经历过神的带领的人，都能够从心的里面说这样的话。所以这里弟兄姊妹们，还不是约书亚个人和以色列人比较的问题，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我们需要有信心跟随主往前。所以你看约书亚记里面许多的征战，许多的记录，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今天新约神的百姓铺路的工作，叫我们从其中可以得着一些属灵的指示。但弟兄姊妹们，我们可注意一件事情，在旧约的时候非常注重团体的经历，因为以色列的百姓是全体进入迦南，但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又特别强调个人和神当中的关系，这个话怎么回事呢？因为以色列人全体的经历都是我们个人经历的写照，因为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不可能每个人经历神的恩典那样的完全，经历神的带领那样的仔细，所以神用整个民族来为着他的教会铺路，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走在主的路上怎么走法。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属灵的路怎么走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人有许多预表的读法。第一个讲到过约旦河，这就指着我们基督徒受浸的经历。下个礼拜有好几位弟兄姊妹们要受浸，受浸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读圣经里面受浸的字，虽然新约里面讲到受浸的事情，讲到耶稣基督自己受浸的榜样，讲到施洗约翰或者是施浸的约翰给人施浸，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浸，好多好多的浸，火的浸，水的浸，但是弟兄姊妹们，总之说来一件事情，受浸总有两面的意义，一面是宣告神的审判，一面是宣告救恩的完成。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只有信主的人能够受浸，为什么？因为受浸说到与主同埋葬，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今天从浸池里面起来的时候就是新人，就不再是旧人了，应当穿上新人新的样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讲到新人有神的像。弟兄姊妹们，这里很大很大牵扯的问题，什么叫神的像？神没有像，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神照着他自己的样式造人，造男造女。今天神的形象在人的身上，所以神学里面有一句话 Imago Deo， Imago Deo 这个字是拉丁文来的，其实没有什么稀奇，就是 Image of God， 讲的英文大家都知道了。讲到 image of God， 讲到神的形象，不是指的偶像，是指的你我这些人。所以神学里面的话很稀奇，怎么样叫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这也是跟今天我们走的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过约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稀奇的，许多的人都稀奇在于为什么这么大的军队，当约书亚叫那些祭司脚踩在约旦河里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从上游停住，从亚当城那里就停起来，水立起如垒。当然因为水下不来，所以水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大家稀奇这个景象。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当以色列人全部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之后，约书亚宣布叫以色列人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什么？一件是把祭司脚底下所踩的十二块石头，我想都是大石头，因为十二个祭司当台约柜，他把这十二块石头都要从约旦河里搬上来，搬到约旦河的对面，立起为柱子作为祭奠，然后又把十二块石头从岸上面搬到摆回原来祭司脚踩的石头那个地方来代替它。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很具体的说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旧人与基督同埋在死水里面，新人从水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若不是约旦河的水裂开，没有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这就讲到基督耶稣为我们死那个大的功效，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叫我们旧人变成新人。所以弟兄姊妹们，约书亚记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它里面所有属灵的预表，今天我刚刚所提的不过是受浸这一件事情而已。他们就进攻得罪了耶利哥。我们很容易读过事故事，读过去看见过事故事，赞美的力量这么大，城墙倒塌，又看见那个妓女拉合的信心，她因此全家蒙拯救，拉合也被收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这些都是约书亚记告诉我们的事情，讲到外邦人的蒙恩。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很细很细，一方面神说要叫以色列人灭尽迦南七族的人，但是就是个别来讲，那些有信心依靠神的人都蒙了拯救。约书亚记是很有趣的一本书，如果你能仔细读的话，但今天我们只能借着它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而且不能讲所有的经历，只是提出来引用一下。因为在新约里面也有许多关于我们基督徒经历的书，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不仅是在经历上面重要，这个经历是根据真理，所以罗马书是一本讲到属灵道路的原则的书，讲到今天一个人怎么样从得救了以后，或者更早讲到在最终的时候，神怎样拯救了我们，叫我们经过受浸，经过信心的道路，然后能够进入在基督里的丰盛，怎么样胜过我们的肉体，怎么样胜过我们的罪，怎么样活在主的里面，怎么样经历圣灵的能力，怎么样接受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得到圣灵各方面的恩赐，怎么样侍奉，怎么样进入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们，罗马书又是一本讲到属灵道路的书。你再看以弗所书也是一本讲到属灵的道路的书，各个基督徒每一本书都有一条路给我们走，这是保罗向来带领教会一个完全的目的，他不是叫神的儿女只是停在那里而已，仅仅停在一个知识上道理上的明白救恩，也不是仅仅停在一个知识上道理上面的一个完全，而是有一条属灵的路要人一起走上去，一直走上去。彼得带领教会也是这样，彼得告诉教会建造圣殿，建造灵宫，他说我们是活石，我们要被建造在神的家中，然后个人要做君尊的祭司来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有一条路，叫一个人又完全不信，好像以色列人讲外邦人一样，到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侍奉神。很多人以为侍奉神是一个专业的训练，好像传道人的训练，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阶级上不同的传道人，我知道我的工作责任是什么，但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应当是君尊的祭司， 因为我们应当是祭司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彼得给我们看见的事情。彼得并没有因为他是第一号的使徒，他就把侍奉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个人延揽一切所有的侍奉，反而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他们怎么样侍奉。彼得只能做一部分的工作，所以他把教会建立起来，耶路撒冷的教会有各许许多多的执事在尽他们的功用。使徒行传也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和侍奉的道路，那里讲到圣灵的能力，讲到他们先在耶路撒冷等候，一直要得到从上面来的能力，然后因着圣灵的能力他们出去传扬福音，到处看见圣灵的工作，而把人带到神的国中。保罗告诉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但是虽然艰难，他们却不惧怕，为主受苦，甚至舍命，忠心寻道。彼得是这样，保罗是这样。彼得在一开始侍奉的时候，那时候所遭遇犹太官府的力量太大太大，多次的被责打，多次的下监牢，但是他们被圣灵充满，说他们喜乐，因为为什么？算是配位证明受羞辱，这样一种心事。到了保罗晚年的时候，他说，我只要完成主所托付我的指示，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走一条路，走到后来，保罗说什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进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处处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路，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我觉得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就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把信主当作一种静态的事情，信主读就去好了。我们也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们，告诉神的神的儿女，还没有信主以前传福音，说信了主就好了，因为主做你的主，你要把自己交托给他，他会保护你，他会与你同在，都是对的。但是那个重点听错了，以为我们一切都是安息，一切都是停止，这就错了。停止的结果就叫我们失去目标，永远不会到达目标。停止的结果就叫我们在原地踏步，停止的结果就叫我们把信主当作个立场的事情，停止的结果就叫我们对人生都没有价值，没有盼望，看起来没有意义。我在说，昨天我去和一个团契，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团契，他们请我去交通，那个团契弟兄姊妹的背景跟我很像，是二十几年以前到美国来读书的，所以我就讲起今天一些侍奉组的人我们所遇见的问题。很多人遇见一个中年的危机。什么叫中年的危机？很简单，到了中年才有的危机，过了中年就没有危机了，这叫中年的危机。什么叫中年的危机呢？实在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认识我们人生的方向和道路是什么。因为为什么？因为从前我们弄错了，在年纪轻的时候，人生的目的就是读书，那是只读书读得好的人，读得不好的人，人生的目的除了读书之外，就要找一个什么呢？很多可以找的，所以就找了各式各样的职业，其实读完书也是找各种职业。好了，不管怎么样，总是开始走上事业的道路。我们把我们生活方向弄错了，等到了中年的时候，看看好像每一件事情，英文叫做什么？叫做 settle。 什么叫 settle？ settle 就是尘埃落定，什么事情都定了，眼看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前途了，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希望了，总经理也没有你的份，高级工程师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心里面觉得不满足，觉得非常的虚空。昨天我遇见一位弟兄，这个弟兄本来是个工程师，后来改行做了医生，皮肤科的医生，蛮好的。他也告诉我，他和他太太两个人说，周弟兄，你真懂得我们今天的问题啊，孩子都慢慢长大了，上大学的上大学了，眼看小的也跟上去，再过几年我们两个人怎么办？ 老了怎么办？也不一定身体没有力量，生活没有意义，没有重心，没有盼望，没有目的。弟兄姊妹们，在座许许多多的人有这样心情，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带领我们走的路是一条新鲜的道路，这条路向来没有人走过，这个路怎么走法？需要靠着圣灵。不知道，因为每一天都是新的。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疲倦？因为生活没有挑战。我知道，我快五十岁了，重新回去学校读书，对我是个大的挑战。早晨六点钟，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要上路。晚上工作疲倦回来，还有许多功课要交，这是一个压力，但是是个挑战，并且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乐此不疲。因为为什么？因为研究圣经，没有研究完的机会。每一篇报告我写完交上去以后，我总觉得不满意，总觉得还不够。所以20页的报告变成30页，还是不够，觉得没有讲完嘛。圣经里这么多的事情，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你没有好好下功夫读圣经的时候，你不知道圣经的宝贵。上个学期我做一篇论文，研究马太福音，但是马太福音太长了，28卷，怎么办？只好研究一点点。我研究什么呢？我给自己取了一个题目，读马太福音里面，从家谱的角度看马太要介绍耶稣是怎么样子。有人说家谱，哇，家谱有什么好读的？我跟各位讲，等到我钻研下去的时候，写了30页还没写完，写了10000多字。我不是说东西多就好，但是就证明说今天我们许许多多不明白的事情。假如我们真正好肯下功夫研究圣经的话，集我们众人的智慧力量结晶，还不能够把神的旨意都明白。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诚实的自己在主的面前看，到底我们有没有认真在走在属灵的路上。读圣经是外面看得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里面跟随主更加要求严格，这条路怎么走？保罗带领我们走，约翰也带领我们走。约翰一书讲到一个生命的道路。好几年前，我有很少有一个机会，很少数几位年轻弟兄跟我一起来读圣经。我们选的题目是约翰一书。我们礼拜六早晨在一起读，就读约翰一书，不读别的。从约翰一书里面看见什么是交通和主的交通，看见什么是罪，看见什么是光照，看见什么是主的宝血，看见这一切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产生怎样的果效。我们读约翰一书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先有主的光照才看见我们的罪。一个人认识自己的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去和主交通，一定会看见自己的罪。弟兄姊妹们，这是属灵的经历，这是叫我们生命改变的。刚才我们讲神的旨意 Imago Deo， 叫我们成为神的形象。我讲了 Imago Deo， 我忽然想到我在大学里面一个教授，这个教授呢叫做 Kroll， 是个德国人 Dr. Kroll， 他的课我们很不喜欢上，因为他是用德文加上英文讲课，而他的德文跟英文我们分不清楚，并且不仅他德文跟英文分不清楚，他的声音是这样的，嘴巴不开的，然后是对着黑板讲话，写黑板，没有人知道讲什么东西。所以他是我们教学系里面最不受欢迎的教授，其实他最有学问。他怎么会留在台湾教书的呢？我想起他，我觉得他非常可怜。20世纪大战以后，日本人撤退了，他是日本请来台湾大学教授的， 那怎么办？他不能回去，也没有结婚，单身一个人，就留在台湾，一直教书。我现在不要他死在活的。每年有些好心的同学过年过节拿点礼物到他家去，他坐在一个日本市榻榻米的房子里面，他是那样一个人生活，每天研究他的物理，很可怜。弟兄姊妹们，我想到台湾，也想到我们的情形。 我们好像在美国也没有比他好多少。到底我们人生的目的方向是什么？他是德国人，并且是二次大战来的，所以我相信他接受了，恐怕他的思想里面会受到德国自由派大学的影响。在1920年代的时候，所有德国都是自由派的影响，他们很厉害的批判圣经，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教授可能没有机会听见纯正的福音。 弟兄姊妹们，生活的虚空啊，生命的虚空啊，我想到他我就难过。但是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比他好多少呢？我们为什么留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要得什么？但弟兄姊妹们，我不相信神要我们做消极的事情，也不要我们讲伤感的事情，因为今天神的儿女。 无论在哪个环境里面，都能够跟随神，并且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的目标是成为神的形象，那么这条路永远走不完，而且永远带有挑战性。当我说到神的形象的时候，我心里很迟疑，因为在这里我们必须选择一些不同的。 神学的理论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神的形象？我相信有些基本的事情弟兄姊妹需要知道，因为人从失败堕落以后，就完全不认识神，远离神，根本没有了神的形象。这个神的形象不仅是指他看见的，也指他反映出来的，都没有了。有位弟兄讲的非常有意思。 他也在我们中间讲过到，关于认识他、知道他，就是 Dubusy。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人自从失败离开神之后，他里面就再没有分辨的力量。”马丁路德刚刚起来侍奉的时候，加尔文学派起来讲的时候，人是全然的败坏。但是败坏到一个地步，有没有一些基本认识神的力量呢？ 所以这些都是在神学中间争论的问题。既然是一无良善，怎么可能还对于神有一种潜在的认识和意识呢？我今天不要讲这些事情，但是我只是说到研究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光，给我们看见的例子和榜样都有很多的例子，但是怎么样解释，怎么样明白，怎么样了解，相当的重要。虽然我们不是完全的明白。 稍微懂得一点。今天神要叫我们向神，这是他旨意中间不改变的。所以撒旦也利用这个来试探亚当和夏娃。他说：“你们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可以叫你们像神。”这一来，亚当和夏娃中计了，更严格的说，夏娃中计了，那女人中计了。因为他知道我们人造的目的、受造的目的。 本来神是要叫我们像神，那么为什么吃了是非善恶树之后，就犯了罪的呢？第一个当然直接违背神的命令，因为主明明说不能吃，但是如果我们好奇心要问为什么主说不能吃，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撒旦告诉人说，你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就可以知道是非善恶，好像神一样。但弟兄姊妹们。 这个知道是非善恶，是一个离开神最快的路。他依靠这和知识树不在依靠神，他失去了和神当中的交通，活在自己的里面，以自己为中心，用自己来判断是非善恶。所以弟兄姊妹们，从亚当开始，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里面，因此这个世界这么乱。所有的标准，尤其在20世纪的时候，都是相对的。 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你知道美国的教育一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就是现在的教育的哲学是什么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我相信弟兄姊妹没有问过，你的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去，他们所说的教育的哲学是什么，你知不知道？让我告诉你，我问过一个中学的优良教师，他是一个中国人，是个科学教科学的，而且得过很多的奖。有一次我问他，我说弟兄，他是个基督徒，美国今天教育的理论是什么？他遭到头皮，他说，哎呀，很少人问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你知道美国最早教育理论是什么？在我们做学生之前，在五四运动的时候，美国教育理论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教育系的专家在此，崔弟兄告诉我们。啊？什么？地位，对，地位讲什么？经验主义，对不对？杜威讲的经验主义，样样事情经验。所以教育的目的是教人经验，教人实用。但是从这个路一直转到现在，你知道教育的理论是什么？发展人的潜能，发展自我的潜能。你去看现在美国所有教科书的排法都是为了这个，所有在学校里面教的东西都是为了这个，发展人的潜能，认为人的潜能发挥出来不得了，可以造原子弹，可以破坏很多的污，可以造成很多污染的问题，是不得了，但是完全用错。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潜能，是不是叫我们发挥潜能？不是，神给我们还有许多的潜能，这个潜能是认识神，认识神的道路。今天主耶稣的启示给我们清楚看见，在十字架上面，像耶稣这样一位全有全智的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所走的路叫做十字架的路。他常常对他的门徒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父的意思。他常常对着门徒做榜样，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我所听见的就说出来。因为人子来，人是因为他都来到地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十字架是他一生的道路，一直走在舍己的过程中间。弟兄姊妹们，舍己带来什么？这就是我们讲 Imago Dei 讲到神的形象的问题。当一个人开始舍己的时候，他才会经历到神的形象从他里面出来。当他经历到十字架的工作和能力的时候，他才会明白神的旨意。当他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神才有路在他的身上，这个人才会彰显神。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条简单的道路。如果简单，耶稣基督不需要来到地上。如果一两个父子，一两个拉比能够教导就明白，那么我告诉你，以色列人中间出了许许多多有名的拉比，有名的夫子，但是神的旨意并没有完成，神不以此为满足，人没有得到救赎，一直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才真正看见这一个完全人的形象，彰显神的荣耀。他在肉身中间的行走、作为、工作、生活、谈话，随时随在让主的荣耀从他里面出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圣灵的经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下个礼拜是复活节。你们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吧？今天什么日子？婚姻啊？什么？主上耶路撒冷。还有一个日子，主上耶路撒冷是根据教会的行事历，根据犹太人呢。今天逾越节，为什么逾越节？弟兄姊妹，哎，逾越节怎么个礼拜天？我告诉你，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永远是亚比月十四日， 不管礼拜几，今年正好轮到礼拜六礼拜天。那么中有基督教怎么样算复活节呢？是根据逾越节之后的那一个主日，所以是下个礼拜天。为什么复活节常常日子换来换去啊？大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因为根据犹太人的日子算的，然后再根据复活节倒算三天，算是受难日，所以这个算法非常有趣。神不在乎日子，神在乎复活的事实。耶稣基督复活，圣灵降下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有多少事情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有多少事情我们需要经历的，每一个题目都是大题目。我们今天讲了多少事情，没有一件是小事，讲到圣灵更是讲不完。圣灵不仅住在我们的里面，当复兴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120个门徒在那里受浸，同样在灵境里面成为一个身体，然后主命令他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好了，今天研究圣灵充满的问题，圣灵浇灌的问题，各家各派的讲论又是讲不完了，因为圣经很难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被圣灵充满，而这是一个命令，经常性的命令，经常被圣灵充满。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呢？大家讲起圣灵充满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我承认圣灵充满，是不是太骄傲了一点呢？如果我宣告我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太自大了一点呢？那怎么知道我被圣灵充满呢？是不是一定要有方言呢？好多的问题。什么叫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的恩赐？是不是有了恩赐就比较属灵？好多的问题要问的。我觉得我们侍奉主的人时间不够用，因为太多的事情要讲。一个礼拜为什么只聚一次会呢？天天聚会不是很好吗？可以讲圣经讲不完呢、啊。但是恐怕弟兄姊妹们天天聚会的话，生活都没有时间了，儿女都不能照管了。但是一个礼拜一个钟头，如果完全凭借讲台的话，我们知道的太有限了。好多的事情，圣灵的果子，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也盼望主给我们机会，慢慢的都能够讲解。好多的弟兄姊妹们需要属灵的帮助。我们同工们出去常常遇见一些事情，现在有个新的流行的名词叫做辅导，属灵的辅导 counseling。基督教也接受心理学的这些说法，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我说了一句话，去年我在选 Dmin 课程的时候，教牧学的课程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发现今天在教会中间所谓基督徒的辅导，不过是基督徒把世俗的辅导带到教会里面来就是了。基督徒没有辅导的原则，辅导的原则在圣经里面，但是没有人发展成一套可行的东西。所以好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研究，需要神的儿女大家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看见神的道路是什么。辅导的原则，辅导的目的应该跟基督徒的目的是相合的。为什么需要辅导？主耶稣有个名字叫做 Wonderful Counselor， 他是奇妙的测试。基督徒为什么需要辅导？就是因为在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遇见了困难，这个困难可能是外面困难，可能是 里面内在的困难。外面的困难可能经济的压力是个困难，可能欠债是个问题，需要辅导怎么样帮助我们越过。可能婚姻是个问题，家庭是个问题，不能叫我们专心跟随主。但是总的目的还是一个，辅导的目的不是叫我们避过难处，辅导的目的还是叫我们向神，要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天天讲也讲不完。 那怎么办？我们必须做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向着主绝对的奉献，不是说我把钱拿出来奉献，而是我这个人必须奉献在主的路上 commitment， 我决心要走主的路。其实这件事情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就应该这样，主怎么说？主说你们若 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头一件事情是绝对的向神献身，这件事情做到了，其他第二第三就是稍微缺一点也还有希望，但在我们里面不肯，这是一个征战，开始就失败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肯向神奉献，不肯把我们自己主权交出来，不肯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虽然理论上知道那是好的无比，也看见将来有一天神的荣耀从我们个人身上彰显出来，但是我们不肯。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太多为自己的保留。我们也知道这条路艰苦，十字架的道路不容易走，但是除了向我们向主绝对奉献献身之外，没有路，没有第二条路，主没有给我们第二条路。你可以走旁支，可以走一点超一点近路，走到后来是个死路。第二，我们需要圣灵，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卑微地说，主啊，就是我有绝对向着你的心智，我还不能靠自己走。彼得是个例子，彼得怎么说？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不认你。他的决心好吧，他的 commitment 够吧，他的摆上投入够多吧，他不跌倒就不跌倒，还要把那些弟兄们都赖出来，就是他们跌倒我也不跌倒，所以才会有那个需要，那人将来如何？因为彼得不懂得依靠圣灵，他靠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要向主绝对的献身，绝对的 commit， 一方面我们要在主面前说，主，我不能自己走，我没有力量跟随你，我没有本钱，如果不是圣灵来带领我的话，我不可能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圣灵的经历刚才我稍微提了一下，从内住开始，从内住开始一直到圣灵的充满，一直到彰显接触属灵的果子来，有各样属灵的恩赐能够侍奉。你知道圣灵的恩赐是最简单的事情，很多的人今天经历了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能力，他不知道怎么用法，而且今天教会的危机是许许多多还没有成熟的人，不老练的人抓住了恩赐在用，而忘记了生命上被主改变。第三件是什么？十字架。有了决心，有了圣灵的帮助，才有可能接受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十字架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刚才我说过，接受圣灵恩赐很容易，但是要在恩赐使用的时候，一个属灵的人才能够使恩赐用在对的地方，才不会出毛病。怎么样会成一位属灵的人？不是更多的恩赐，而是更多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天然生命被破坏，叫我们属灵生命产生。外面的人让他去，里面的人一天一天刚强，彰显神的荣耀。我们的时间没有了，这条路还没有走完，道也没有讲完， 请弟兄姊妹们为我们祷告。下个礼拜是复活节，过了复活节以后，我希望我们能够开始讲解这条属灵生命的道路。怎么样一个媒介，我还不清楚，是借着一系列专题的讲论呢，还是找一本书从圣经里面来发挥呢？我不晓得，请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也为了教会能够走得上，跟得上主的要求，走在属灵路上，为着这个重要的目的祷告。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是有心的，因为我从各位专心听到的表情我可以知道，我相信圣灵打动你的心，所以我愿意求主照着主的恩典，我们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主，求主带领我们来走这条属灵的路。我们一起祷告。主，纪念我们的软弱，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借你的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主啊，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刚强到一个地步，能够对你的话语有反应，对你的旨意能够接受，主啊，好叫我们从里面改变，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活在你的面前，并且也因为这样叫我们胜过外面的人，叫我们生活形式满有你自己的荣耀和形象。主，诚然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但是我们并不惧怕，因为你已经为我们前行，你也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借着圣灵你要指引我们一切的道路，我们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你。今天早晨愿你自己在你的会中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心中做工，接下来的破饼聚会我们求你自己的带领，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